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1月2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中国民主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于2013年8月被中共司法部门控告犯有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日前被正式宣判有罪。是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发布声明称，中国从一开始控告郭飞雄即是不尊重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而宣判当天又在程序之外给郭飞雄冠以另外一个罪状，凸显中国司法程序欠缺，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只是名存而已。郭飞雄日前在宣判期间表示，法庭对他和其他维权人士的宣判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反民主的黑暗势力。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对上述判决表示震惊和严厉谴责之外，呼吁中国内外关注郭飞雄等维权人士的处境，并明确向中国政府表示严正的抗议。星期五，一个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的57岁的男子持枪袭击了位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公共医疗设施。在和警方长达5个小时的对峙和枪战过程中，一名警察和2名公民丧生。警方表示，迪尔目前已经被警方拘押，而警方正在查看现场，确认迪尔没有留下任何爆炸物。当地警方表示，遇害的警察是44岁的加里特·施瓦西，他生前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警方人员，事发时赶到现场，增援市政府派去的警方人员。俄罗斯和土耳其就俄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的舌战持续到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莫斯科不要玩火。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和一个土耳其救援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俄罗斯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土耳其救援车队，造成7人丧生、10人受伤。埃尔多安还指责俄罗斯利用飞机被击落事件作为借口，对土耳其提出不可接受的指控。他称俄罗斯提出的土耳其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购买石油的指控是诽谤。不过埃尔多安仍然表示，他希望星期一在巴黎气候峰会之余与普京面对面举行会谈。普京还没有对这位土耳其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星期五，在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许多抗议人士走上街头抗议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位黑人青少年的事件。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警方公布了这位黑人青少年被一位白人警察开了16枪打死的视频。星期五，数百名抗议人士喊着16枪16枪的口号，游行穿过商家、酒店和餐馆林立的芝加哥购物区，交通一度被叫停，警方把守在街上以防有暴力发生。不过星期五的抗议一直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教宗方济各赞扬乌干达在欢迎难民上做出的杰出回应。访问乌干达是他非洲之行的第二站。教宗星期五飞抵恩德培镇之后说，在东非乌干达表现出对难民的极大关注，让他们可以在安全和尊严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说，如何对待他们是对我们人性的考验。联合国难民机构说，乌干达接收了50多万难民，其中大多数人是为了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暴力冲突。教皇方济各还表示，世界把非洲看作是希望的大陆，并指出他这次三国之行的目的是让世人们关注非洲的成就和奋斗。教皇星期六也将在乌干达停留之后，于星期天前往中非共和国进行访问。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ne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n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现在分段听课文。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他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也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 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各位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民主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于2013年8月被中共司法部门控告犯有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场所秩序罪。在将郭飞雄监禁了两年多以后，于日前被正式宣判有罪，而且在宣判期间被额外增添寻衅滋事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发布声明称，中国当局从一开始控告郭飞雄即是不尊重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权，而宣判当天又在程序之外给郭飞雄冠以另外一个罪状，更是凸显了中国司法程序的欠缺，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只是名存而已。郭飞雄的罪名包括声援南方周末报争取新闻自由，呼吁中国官员财产公开，敦促全国人大核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维权关注组律师关注组表示，郭飞雄的所作所为原本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和实施，对中国沿着依法治国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遭遇的却是逮捕监禁，而且在囚禁期间受到种种不人道的待遇，包括长达800多天不得放风，并长时间被同其他30余人同时被羁押在只有30平米左右的浴室里，并多次遭到秘密审判。郭飞雄日前在宣判期间表示，广州市天河区法庭对他和其他维权人士宣判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反民主的黑暗势力，对他和维权人士孙德胜所做的卑鄙的政治迫害。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对上述判决表示震惊和严厉谴责之外，呼吁中国内外关注郭飞雄等维权人士的处境，并明确向中国政府表示严正的抗议。星期五，一个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57岁的男子持枪袭击了位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公共医疗设施，在和警方长达5个小时的对峙和枪战过程中，一名警察和两名公民丧生。警方表示，迪尔目前已经被警方拘留，而警方正在查看现场，确认迪尔没有留下任何爆炸物。当地警方表示，遇害的警察是44岁的加里特·施瓦西，他生前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警方人员，事发时赶到现场增援市政府派去的警方人员。官方目前还没有确认凶手作案的动机，不过美国国内一些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手续的人士，时而针对为那些决定进行人工流产的妇女做手术的医生和相关的医疗设施进行暴力袭击。近年来已知的至少有2名医生死于上述暴力袭击，一些相关的医疗设施还被纵火以及遭遇爆炸袭击。星期五，在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许多抗议人士走上街头对抗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少年的事件。这个事件早些时候警方公布了这位黑人青少年被一位白人警察开了16枪打死的视频。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目前正在非洲访问，教宗此次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肯尼亚，第二站是乌干达。在肯尼亚期间，教宗告诫那里的年轻人要避免过分宗族化，而是要尽量听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怎么说，并有好处。星期六预计将有100万以上的人出席教宗在乌干达主持的弥撒。星期六教宗主持弥撒的地点位于当地一个为了纪念在19世纪时候拒绝放弃信仰而遭到当时的国王杀害的那些天主教人士而修建的殿堂。俄罗斯和土耳其就俄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的舌战持续到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莫斯科不要玩火。土耳其国营机构和一个土耳其救援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俄罗斯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土耳其救援车队，造成7人丧生，10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11月13号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法国首都巴黎发动多起恐怖主义袭击，造成130多名无辜民众死亡，数百人受伤。11月7号一个名叫樊金辉的中国人质被伊斯兰国处死。11月21号，中国铁建国际集团的三名高管在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恐怖袭击事件中身亡。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严加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并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中国针对新疆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中国公民遇害是否会促使北京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国际社会为什么对中国政府打击新疆分离主义分子的斗争有所保留？在反恐问题上，究竟哪个国家在搞双重标准？我们首先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定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还有这个樊金辉被杀，还有俄罗斯的客机被炸，还有上个星期中国的三名高管在马里遇害，中国的舆情最为关注的事件是哪一个呢？
我想就是大概大家会感觉这个恐怖主义可能离中国好像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可能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方面呢，这个我看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能否在今后就是改变以往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就是参加到反恐的这个战争中去，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有疑问。因为我看这个环球时报啊，此前我们知道他们发过一篇文章，是有这个替这个 ISIS 这个洗地的这种言论，就是认为这个中东出现这个这样的组织呢是有他们的这个历史原因的，不是，而且还说了一些他们的好话。然后最近我也看到呢，这个环球时报继续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就是说呢，说中国能不能就是参与这类的活动，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还会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如果一旦参与的话，这个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对外这个打仗了，如果首战就跑到中东，这个好像老百姓的感情是不是受得了，中国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然后中国一下子变成这个恐怖主义的目标，那后果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当然我们看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呢，当然是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像不这么表态也太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了，自己的公民被绑架被杀害，如果完全没有表态那当然不行，但是表态之后有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的。谢谢。
好，和平先生， 关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公民遇害还有其他的恐怖袭击的反应呢，我看到中国有一些网民的反应是中国陷入一种谴责的模式，也有人干脆直白地说中国政府现在练的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你怎么看？
中国在它的历史上大部分的这个外交行为就是光说不练啊，就是讲一讲啊，如此而已。因为他要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里面去啊，会凝重的报道他的这个军队的入相啊，中国的军队的投射能力几乎是没有的啊，没有全球的这个投射的能力，也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的这个就是几个小的这个军舰。在没有任何战斗的情况之下到世界上去走一走啊，那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军舰，那么空军的认证能力那是更是很弱的那么现在反恐怖的这个战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战争啊，就是你的空气能力，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运输能力啊，你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这个精确能力，这个对于解放军来讲都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挑战。如果中国去参加这一场的这个反恐怖的这个实战中间，出来就是暴露自己的这个短处，也暴露出我常给所批评的那样啊，其实解放军是根本就不会现代化战争的一个军队啊，所以他不敢啊，或者说不轻易的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军事行动在后面作为支撑，那么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恐呢，当然只是一句口号。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如果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说不要在国际社会里面呢拖这个反恐啊这个联盟反恐系统的这个后台啊，不要在联合国里面这个兴风作浪啊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去扭曲啊这个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反恐怖事情的这个认知啊，不要说刚才那些媒体啊，我当然不，我平时也不看这些媒体的，但是我想必他们是他们的历史就是啊扭曲啊中国人对国际的这个政治的认知。你比如说啊911之后啊，那么在其实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他也会流传很多的这个稀奇古怪的看法，对不对？这种看法啊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习以为常，说911就是这个政府制造的，有意的来利用这个事情呢，就是反恐怖啊，这个进行这个战争啊，因为政府上要挣钱。那么现在的这个伊斯兰国呢啊，我看到一些中国网友跟我传来的资料，他们有的人就相信呢啊，这个伊斯兰国就是西方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再去打击它，是为了自己在战略上啊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啊，或者是在经济利益方面得到的这种好处。那这样一种扭曲的认知呢，实际上这种是会害了这个中国人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使你更多的跟文明社会一点脱离啊，会错误的认知了这个反恐怖啊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现在啊，中国在911里面是得益了啊，甚至呢利用了911事情呢去强化他的这个打击民族分裂运动的这个活动，下面我们可能也会谈的这个问题。所以扭曲啊，对这个恐怖事件袭击对人的造成的伤害啊，扭曲人们啊反恐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至少这一点是可以做到。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参与这个反恐怖的这个战线，你至少不要扭曲人们的这个认知。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了《环球时报》去年9月17号发表那篇由田文林署名的这篇文章。田文林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刚才和平先生所谈到的，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目前还非常有限，而且他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伊斯兰国尚未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您认为一年多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斯兰国是不是影响到或者说威胁到中国在世界一些地方的核心利益呢？
我想就是如果这个中国要推一带一路的话，
嗯，
那么肯定要这个跟这些个恐怖主义猖獗的这些个地区或者国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许有些这个商路还要从那儿通过，所以这个我想再有呢就是说像中东地区特别当然现在石油的作为一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现在已经逐渐将被这个新的科学技术所替代，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替代，但是中国呢现在积极的在这个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恐怖主义目标也会这个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公认是一个有钱的老大，那么我想各种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呀绑架呀对于这个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啊，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向外扩张而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想未来很可能就是中国跟恐怖主义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会出现，现在可能暂时只是一个苗头。谢谢。
是和平先生，在北京呢很多人对于这个樊京辉被处死的事件表示非常的关注，首先他们不大清楚樊京辉到底是何方神圣，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跑到中东去，他到中东去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呢，我看到在中国的网络上在报纸上有很多的猜测，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讲中国有一位网络名人呢，到叫周小平，他就怀疑这个就目前形势而言受到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攻击最严重的是欧美，如果欧美能在这个时候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和伊斯兰国全面开战，那便是欧美最乐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就是说这种阴谋论就是说樊京辉是替美帝或者说替中国的异议人士服务，他主动到中东去，意思就是把中国拉进国际反恐的这个行列，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这个他是一个异议人士我们只是看到周小平的文章这么指责，之前也有一些文章指责说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企业家叫王根全，说他是他的这个秘书大有一等这个这等意义色彩的这个使命，但是现在更多的材料显示出来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他是就是一个有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这个人。现在中国人很多到处都拼搏的这种自由旅行者，这种旅行者受到了一等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受害那中国人应该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细节，但是无论是中国官方的媒体还是民间的人士对这个樊京辉现在了解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这是显示出来中国人对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生命呢不是那么的这个珍惜反而对他这个背景后面所隐藏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反而津津乐道。那么这个周小平的这个理论呢是中国的跟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或者是中国官方媒体隐藏了很多东西的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呢？因为这个周小平他不是个简单的网络写手他是一个官方的这个御用文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他自愿的御用文人呢还是中央钦点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参加过这个中央的所谓的文艺座谈会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政府的一等扭曲的一等心态扭曲的一等认知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对国际社会的认知由于它的经济能力的这个增强，由于它拒绝民主和人权所以它整体来讲呢表现一等既傲慢同时呢又扭曲的这么一等心态。 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死者啊，对这个一个受害的同胞是极其的啊这个不尊重啊，极其的啊不重视啊，所以我前面讲了，你没有能力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袭击啊，没有能力就参加个战线中间，你至少不要在国际社会上去兴风作浪啊，利用联合国你的那种权利啊，去阻止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为，应该参与支持。然后呢，不要在国内去扭曲这种人们对这个反恐怖事件的这个袭击的认知，尤其是当你自己的同胞啊受害了以后，你要采取无止的诬陷的方式，至少是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之下，你就给了这么一个帽子。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现在政权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政治道德的堕落的一种基本表现，而不仅是周小平本人的一个对事实的一种失误，不是的，他是整体上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把一切的别人的一种正当的行为把它一毛归尽，而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思想。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还看到呢，中国官媒对于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营救范宁辉呢，采访了环球时报的记者邱永征，邱永征就说，我们只是知道人质的位置大约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营救过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最近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对 ISIS 进行全面打击，一下打乱了 ISIS 的布局和他原来的计划，导致人质解救渠道中断，收不到钱， ISIS 就撕票了。您对这个中国官媒刻意渲染这一部分内容有什么看法？
记得这个好像中国这个一个是现在他起草了啊一个反恐怖法，现在还在这个征求意见中，然后呢还有呢他的刑法已经增加了这个五种这个跟恐怖活动有关的罪名，我记得其中有一项原则就是不能够给这个恐怖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也不能够这个就是包括，应该是包括就是不能够不承认他们，也不跟他们打交道，也不会跟他们去这个用赎金的方式交换。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到底要说什么现在是不清楚的。你觉得所谓的营救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派特种部队去营救呢？好像又不像，而且中国似乎也没这个能力。那么指的是你要用赎金来这个交付，然后来换回人质呢，也看不出来中国政府愿意出这么一个亿的血。那么这个而且呢好像从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讲都是拒绝这类的勒索的，所以他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难判断，就是中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按中国网民们的猜测，就是其实只不过外交部就是说说而已，其实可能啥事儿都没做，然后人就这个被撕票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驻外机构对中国公民的生死安危一向是比较冷漠的。那这一次到底会热心这个援救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自己也没有公布什么细节，所以这个事情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一团乌龙。
我们上个星期在谈到新疆的这个恐怖主义活动或者说新疆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您曾提出过，现在中国政府呢倾向于把一些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的活动和新疆由于民族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民族问题混为一谈。所以我今天我想请问你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谓的反恐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理解或者支持的话，它的前提应该是什么？
现在实际上中共有很多做法都是违背他自己的历史主张的。那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列宁主义的观点，那是要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的，但是实际上中共执政以后 就不存在这种权利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而且把一切的民族自觉都视为是一种这个分离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等等，都是加以打压的。那么当然，这个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是希望啊，这个所有的民族都留在这个中国这个大家庭里。但是问题是，你的民族政策执行的怎么样？现在看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尤其是现在一味的以这个打压为主。我们看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胡耀邦时代实际上在对于新疆和西藏来讲都是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现在呢，这套就是这套也这个怀柔的政策完全被抛弃了。这个其实是连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的那种政治智慧他们都丢失了，所以现在很难办。这个这次我们上次还谈到说是用了56天的时间一举怎么歼灭了这些个所谓恐怖分子，据说是打死了28个人，有一个人投降。然后又有报道，当然这个报道我现在还在考证，说是有3个家庭在一个山洞里头被炸死了，那么其中有4名是妇女，3名是幼儿。那么到底这些事件啊，这个事件应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反恐，我觉得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呢，这种过去历史上杀良冒功的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那么到底这个被反恐的这个部队或者是公安击毙或者是这个消灭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那么是不是应该有区别对待？因为我记得中国政府讲到就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5个基本立场中间，就其中就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都打成恐怖主义。但现在实际上在执行中的做法却是另外一个样。这个东西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评价，就是中共到底对恐怖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看，其实恐怖主义的源头那就是这个最早是俄国的这个所谓民意党人，也就是列宁的哥哥，他就是刺杀亚历山大3世，他参与了这个密谋。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有很多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动，比如这个同盟会他也有暗杀团，那上海特科周恩来指挥了这个顾顺章这个全家16口的这个灭门案，最后死掉的人大概有30多人，啊，这一类的著名的案件，所以历史上都是有的。那当然还有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害平民的，莫过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算不算恐怖组织？还有在国际上你说出革命，像红色高棉这样一下子杀了上百万同胞的，这算不算恐怖主义？我现在都有点被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到底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持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主张和这个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和表述？现在我觉得都是问题。现在说实在的，讲起恐怖主义我有一堆的话要说，但是现在看来说不完了。谢谢。
好的，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和中国人质被杀是否会拉近中国和国际反恐距离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是不是会在台湾出巨资来购买台湾的媒体剧情，以及美国国会与中国人大的区别，请您准时收听收看。